本节目由二十一世纪传媒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梁某人，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最近呢我在看一本书讲亲密啊，这本书呢有点意思。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你会发现茫茫人海中啊，总有某一些人，甭管男女，你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你跟他认识很久一样，而且呢有一种强烈的共鸣感。
这个话如果不说熟了还是挺好的，就像贾宝玉第一次看到林黛玉的时候，这妹妹我见过，
就像我们去到一个地方，这地我来过。
人生有很奇怪的几个经历，一种是你来到一个特别陌生的地方，绝对是没来过的一个地方，突然产生一种好像你来过这个地方，
起码是在梦里，
起码是在梦里，就你仔细想我肯定没来过，但为什么会觉得来过这个地方，这是一还有一种是，就你时不时回新建楼上，像一个
有一个人把
这
蛋掉在地上，
对，
但是你知道楼上其实没有人，
对，
你住在顶楼。
前面这个现象就是那种似曾相识，
一见如故，见的这个人，见的这个地方，见的这个事儿，有些时候我们经历一个事儿，说，哎，这事儿我经历过呀，但是你知道，其实是不可能经历过这个事儿的。
所以我们一般说一见钟情啊，一般的一见钟情，那就是说，因为这个人长得帅，因为这位女士长得漂亮，我就喜欢她，那不叫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它是两个人同时一下子。像来电似的这种感觉
啊！我曾经私底下的采访过很多朋友，做一些私下的调查哈。我问他们说，真正你也经历过很多女性朋友了，有的正式发展了，有些呢悄悄发展了，有些呢还没发展就已经被掐断了，是吧？诸如此类。但是当你闭上眼睛想想，你问你最愿意跟谁保持长久关系的，我会发现说，几乎90%的人都是那些第一次就让他们喜欢上的人。就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就觉得很熟悉很欢喜，就很喜欢这种人，然后呢会发现呢，其实那种关系呢一直在心里面留存很长很长的时间。有一些人呢因此成为了终身的伴侣，有一些人呢就没有机会，有缘无分，从此茫茫人海就此消失，
相忘于江湖。
对，但是呢有些时候梦里会出来，你会发现说原来他一直在，只不过呢有些时候呢被你的缓存给遮盖住了，他其实在那个母体里面是一直保留的。
就像你到一个地方去，你曾经在某个宾馆里头住过，3年以后你又到了宾馆，发现你那个 WiFi 一下子连上了，人家一早就存在那儿了。
这个比喻很高级。最近呢我看见有些研究啊，就专门研究这种所谓的亲密关系，外国人自学还是比较严谨的啊。我看过有一个美国人，他就研究这个事儿，他在开篇里面讲了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很多的学术研究都去研究不愉快的事情，不幸福的事情，把它作为一个研究，所以呢以至于呢我们觉得那个东西是学术研究的方向，但是关于幸福愉快一见钟情这件事情的研究很少。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最后变成了一对
现代变态学的研究，
变态学各种变态心理的研究。关于积极面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正能量的那些东西啊，很少有人研究，
大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对，哈佛幸福课的那个老师啊，他之所以开始研究幸福问题，他是发现这个心理学基本上是在跟病人
跟不幸福有关，
跟不幸福有关。
就我们研究的这个意识雷达，天天在关注不幸福，从学术界开始，一直到新闻界，新闻界每天都报道变态的事情，不变态的不报道了，是吧？那不是新闻了吗？
对。
但是呢，就形成了一个错觉，我们认为那个东西是人生的常态。而真正常态的东西大家不去研究，
或者说有一产生一个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幸福快乐就是坏的东西不存在，你不郁闷了，不焦虑了，你就会幸福。 就像说健康是由于没有疾病才是健康，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当然这个英语里头啊，
嗯，
健康那个词啊，
嗯
，health。它就是来源于 heal， 就治疗好，
嗯
啊，治疗好了就是健康，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
其实很大的一个误会，
这是个误会。比如说亲密这个事情，
嗯，
大家认为消除了不亲密就是亲密，不是这样的，
不是非此就非彼。
嗯，对，
中间还有个很大的一个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而且我们所说的正向的这些东西，快乐、健康、亲密等等，它是有一套机制的，不是说。当你没有那些负面的东西，你就自然会有正面的东西的。
对，那这本书里面他讨论的若干种可能会催化出亲密关系，或者说一见如故的紧密关系、灵魂关系，
对，
是有一些催化剂的。
对，就是说我对一个人没有恶感，我不一定对他有好感。
对，
或者说你跟一个人的那种亲密的感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好感。
嗯，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不讨厌。
对，
它是真正的感觉到，喂、嗯。surprise 的高兴，对吧？说对不起，散装英语哈，就是人家说关于梁冬的最著名的散装意思 ，Let's us， 最散，Let's us 。说回来，亲密关系呢，有一本关于亲密的书里面，他研究过，他说在若干个导致亲密关系的催化剂里面，排名第一的是什么呢？是示弱。他说，当一个人在你面前呈现他的弱点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你跟他是很亲密的，包括自己的隐私。自己的弱点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跟他建立一种关系。你会发现刘备就是这样的人，他动不动就哭，
他 哭出来的天下嘛。
对，他这个哭是什么呢？
哭出来的江山，
是一种示弱，是吧？
刘备是示弱的典型呐、
啊。对，
其实在过去，在中国，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有一个很隐秘的维度，就是要人去示弱。
对，
谦就是这样的，谦虚的谦。
对，
谦的意思是什么？就不拘。就是说你本来够坐在这个位置上，
嗯，
但是你不去坐这个位置、
嗯、
叫不拘，这叫谦、嗯、就始终是比自己的该得的或者说该拥有的那种地板，
本来应该是正处、非要抢做副处，是吧？
嗯，这里头说了关于衣服这件事情，
嗯，
我们说服装嘛，
啊，
服装，服和装还不太一样的。
对，
服呢是
贴服，
对、
啊、
内衣的这个成分或者休闲的这个成分叫服。
对，
装是什么？装上面是个壮字
啊，
就是要壮大你。比如说制服，它其实是在壮大你。
对，各种垫肩
啊、就是各种的装饰。当然现在最简单的就是用个 LV 什么，就各种现在的
上身显得比你高级。
对，它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装，但古代的装它是有直接的视觉效果的。
对，
那皇帝穿的那个衣服就跟大臣穿的那个衣服跟普通的人不一、
嗯、
是吧？这个装就本身就是恃强，就是壮，让自己恃强。
对，
当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当我跟你见面的时候是西装领带，
嗯，努着，
我们之间一定是关系是很不亲密的嘛。
对，你强嘛，
对啊。你看那些谈判的时候，那肯定都得还戴上白手套，是吧？
又不是打斯诺克。
有的谈判的人他为什么要戴手套？他是不让你看见他的手的表情，手是有表情的，他不让你看到他的那个表情。也就是说他不作为一个肉身的人，而是一种地位，一种象征，一个符号来跟你打交道，这就是装，也就是壮大。
所以你穿的是服还穿的是装、
嗯、
这今天呢是很大差别的。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欢迎关注东吴相对论微信收听本期节目。
什么是一见钟情？为什么说起源于一见钟情的亲密关系会更让人持久迷恋？什么是造就亲密关系的催化剂？为什么示弱更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服和装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说西装革履的会面中暗含了一种暗中的较量？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亲密关系。
不一样的商业智慧，不一样的平安银行，全领域专业金融服务，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让您的财富生活轻松简单。平安银行真的不一样。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的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亲密关系，从亲密这个话题里面的讲到服装。
对，假如我们
穿着装的人，对，两个西装领带的人呢，很难亲密关系。
对，
两个服的人，穿着衣服的人，所以叫休闲装啊。一个人穿的是休闲装的时候，那就是在装休闲嘛，说白了，
就像有的那个现在穿那种 T 恤衫，故意把那个领子，
赶紧把领子放下来。我告诉你，这是因为避免背后的风池穴和风府穴受凉。
我休闲装是有啊，穿着休闲装什么东西
啊？装休闲嘛，
对对对，
他一点都不休闲，很紧张的，
很紧张。过去我没有注意到，现在经常注意到，在很多场合里头，那个 T 恤衫翻起来的那种人，就表明自己刚从高尔夫球场下来的那种。
我以后我怎么在你面前说，我偶尔穿个 T 恤一定会竖起来？这个事情吧，有两种可能性了。我第一种呢是装从高尔夫球场下来，第二种是真正懂得中国文化的人，知道背后的这个颈子后面的风池风府穴是不能入风的。
那是极少的，像你这样的，就是
装有文化的。
对对。如果两人穿着拖鞋、穿着大裤衩子见面的，那一定是关系就。
还可以的了，
那比较近的嘛，
比较亲密
啊，比较亲密。还有现在那种社交活动，过去我特别不理解，就是认识了，过了一段时间，他请你去那个
洗脚
或者洗桑拿
啊，
这个后来我逐渐搞明白了，有人很坚持这个东西
啊，非要带你去洗一次桑拿。
我会请教别的人，我说为什么他那么坚持，他说其实人家就是想跟你变得更亲密一点。后来我对啊，一想两个人这个
似曾相见嘛。
对，所以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这个惠普公司啊，
啊，
他们刚成立的时候，休利特和普拉特那两个人、
啊、HP 嘛，
啊 HP 两个人呢，他们成立这个公司第一次的董事会，其实是就是有点合伙制的那种意思嘛，
啊，
这个董事会就在一个温泉池里头开
啊，
就那么一起泡温泉的时候谈到了一个主意，两人就决定成立一家公司。后来这个公司渐渐变大一点的时候呢，又增加了别的董事进来，他们也是到一个温泉池里头，
就洗桑拿嘛，
是吧？其实是一样的嘛，是吧？但最后他们形成了一个文化，就是公司里作为一个规定，就是每年的董事会都必须在这个温泉池里开。为什么？因为公司变大了，变大了以后规矩越来越大，而且大家见面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嗯，
这个时候如果是每年的这个董事会开完了，大家再去泡一下温泉的话，就表明这个关系还是很亲密的。
嗯，
事实上好多公司走向衰败，其实就来自于最初的这些合伙人们，
嗯，
变得越来越
装
对，不示弱了。
嗯，
因为尤其是男人，成功男人最害怕的就是
弱点呈现出来。
对呀、啊，尤其那些很贵的西装，为什么能卖那么贵？它有一点，它能够遮丑，就是它能够把你的身体的那些缺陷都能够跟你很
好。某种程度上，那些上面后面各种垫的各种壳吧、本质上就是一个忍者神龟，你知道吗？
对对。
就我每次看见那些穿的那个各个忍者神龟，还搞马甲，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事。所以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示弱。
对，示强和示弱里面，示弱更有利于建立亲密关系。
对，
这是第一个有趣的观点。那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说亲密关系来自于共同的隐秘经历。
嗯，
比如说假设比如两个女的哈，都有过难产经历，陌生的女人一谈起来，正好两个人都有过难产，
一及两个人就会觉得特别亲密，
共同生死，
即使是第一次见面。
对，
我跟你讲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跟一个朋友
啊
是怎么后来关系很好
啊？
我第一次见他呢，是有一堆人在那儿
啊，
哎，我就突然谈到了一个故事，引用了那其中的一句话。
嗯，
我当时呢，我料定在座的所有人不可能看过那本书。
你们知识分子都有这种癖好吗？
当时呢，因为那个圈子吧，它是一个很商业的圈子。
嗯，
这个书呢是一点比较偏的一本小说。
嗯，
俄国的。
嗯。
而我就是引用了那里头的一句话。
嗯，
当我引用完那句话的时候，一个人转过来、
啊、
对我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我天哪，
我两个人根本拥抱到一起是吧？你想拥抱他，我估计他也想拥抱你。
对对 对, 对，立即两人就觉得特别亲密。就是说那本书是比较偏的，而且能够注意到这本书里头的这句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好多人即使看了也不一定能注意到那句话，但的的确确这句话在里头其实是很关键的一句话。当他说出这个书名的时候，我为什么感到吃惊呢？因为这本书是在20多年前出版的。
嗯，
这已经市面上不可能有这本书了。
嗯，
当时立即他对我产生亲近感，我对他产生亲近感，这个起点就不一样了，两个人的交往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呢，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在分享到这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会发现说有一些比如说得过一些共同的病的病友，
同病相怜，就这个意思啊。
对，比如说我在深圳见到一个人，他的父亲呢得了晚期的肺癌，那他的父亲呢后来认识了一个得胰腺癌的人，
嗯，
两个人呢因为都共同在面对一个生死的搏斗嘛，
嗯，
结果呢两个人就变得特别亲密的朋友，就是说可以分享很多除了疾病以外的，比如说教育子女啊、人生的阅历啊这一类的体验，然后呢就变成很好的朋友，就两个人虽然刚刚认识哈。所以这种经历就是说包括刚才举到两个难产的人啊，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啊，两种干过一本很偏僻的书的两个人啊，诸如此类，就有个隐秘的大部分的人没有过的这种共同经验，会一下子建立起一种超乎寻常的亲密感。
就好像说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两个人相遇了，
对，
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人来的，而你很难来到这个地方的，但是你发现那儿有一个人的时候，立即有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
嗯，
就像有一次啊，我们吃饭的时候，
对，
有个朋友在讲他的太太的病，
嗯，
然后这个服务员岁数比较大了，
嗯，
一个男士，
嗯，
他就很认真的来听完了，马上就开始说话了，说这个病要注意哪些事情，哪些事情。原来他的太太也得了这种病，
嗯，
就立即非常亲近，就跟我们一下子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他们俩就当你们所有人都透明了，那一刹那间，是吧？
嗯，对。
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关于亲密关系的风向标。
嗯，
第三个呢，他讲到的一个关于亲密关系呢，他提到的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是超越肉体的隐性的感受，比如说。我记得以前好像米兰昆德拉的一个小说里面讲过一个故事，说这个主人翁啊，他很喜欢一个女人，追求了很多年，后来呢终于流配失守，两个人都没有见面了。但是六十多岁的有一天，他在街心花园里面看到一个小女孩那个侧脸那个微笑的表情的时候，他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小女孩了。他才知道其实一直是他里面的那个他在爱着那个表情的拥有者，不是这个人，这个人只不过就像我们这个手机硬体一样，其实我们彼此关注用微信，是我的微信在关注你的微信，也许你可以透过另外一个手机登录，
软件和硬件，灵魂和肉体。
对，但他这个比喻哈，我们不能说灵魂这个事，因为我们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但是呢他讲到了说有一些东西它是超越硬件，它的那个操作系统的那种很多年的熟悉感。
他说
常常
他说有一种男性啊，
啊，
看上去好像生活态度不严肃，
对，
其实呢他是一辈子在所有的女性身上在寻找一种她暗中迷恋或者一直是梦绕魂牵的某种
品质和
品质或者是表情，
对，
一直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这种好莱坞电影就太多了，这本来是一种心法的东西，但是电影里头经常会用这
庸俗化了
啊，比如说
技巧化
啊，有些女主人公第一次见男主人公的时候，为了跟他很快的建立亲密关系，
嗯，
就说你长得特别像我弟弟。这里头他至少是跟两个东西有关，一个是超乎硬件的，超乎这个形，
嗯，
上的神
啊，
就形式和神似嘛，
嗯，
其实就像我们在喜欢一个人的书法的时候，肯定不是说在喜欢他具体写哪个字，
嗯，
是吧？于右任先生大书法家有一个关于他的名人轶事嘛，就是他在他住的那个院子里头发现有人很不文明，他就写了一个条子，
嗯，
叫不可随处小便，
嗯，
但那个字写的太好看了
啊，
就被人给接走了
啊，当做墨宝。
但是这个又确实不雅嘛，这句话，
对
啊，后来人就把他这个字剪开调整了一下，重新一表，小处不可随便。就他喜欢的具体不是哪个字，而是这个字里头透出来的那种神，
嗯，
这也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超乎硬件的
软件迷恋，
软件超乎有形的无形的某种东西啊，对这种东西的迷恋，这是一。第二呢就是示弱，说你像我的弟弟，你就立即会。
当一个女人说你像我的爸爸的时候，你会产生过什么样的感觉？
像我的中学的语文老师，你像我大学的班主任，你像我爸爸，你像我哥哥，他这里头就是一个示弱
啊，
示弱加
软体迷恋啊。
对，
就说有些人呢，他未必有理论根据， 但是呢，他天生的就知道怎么建立这种亲密关系，你知道吗？
对对对，
好了，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惠普公司为什么每年都要在温泉池里召开一次董事会？隐秘的共同经验为什么会让两个陌生人感到油然的亲近？一个人为什么会对另一个人有超乎硬件以外的软件迷恋？为什么说亲密关系就是一种同频共振？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亲密关系。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关于亲密关系这件事情，我特别害怕这个本来是一个挺神秘挺崇高挺伟大的事儿，借由我们这样一解构之后呢，显得特别技巧化，特别
当然其实你不解构很多人都在用，
对，那还不如解构出来。
你难道没有碰到过有女生说你特别像我哥哥，像我爸爸，像我语文老师的吗？
没有啊，我真没有啊。那我是怎么迷失的呢？啊，这个事儿太奇怪了啊！抛下我们，我们做旁观者啊，我们就是评论别人是吧？你把自己带入进去呢，就显得很不高级。好了，说回来，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亲密关系里面呢，就还有另外一种的风向标，就是所谓的超乎硬件的软件迷恋。用佛教的话来说呢，就是它超过肉体以上的灵魂对接，用心理学
色以外的空
啊，
空即色，色即空嘛
啊。从技术上的角度上来说呢，就是我们很多人之所以会喜欢一个东西，比如说很多男人喜欢一个女人，并不是喜欢这个人，而是喜欢他里面的那一个状态啊。有很多人甚至觉得说它是一种生生世世的感觉，好像是说我认识你很多年了，只不过呢你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了出来，比如说我有一次开玩笑，我总在说，你看大导演是吧，他有选了这个演员巩俐姐，一会儿呢子怡姐，一会儿呢是董洁姐是吧，各种姐，但实际上你看他所有人都长得一样，
对，
就很可能呢
这就
导演
超乎硬件之外的
软件迷恋。
围城里头有一个情节，就是说赵新梅结婚了
啊，
方鸿渐跟他的太太说他现在新娶的这个太太会长得是什么样子呢？苏小姐就说，我见过苏文纨和汪太太，我完全可以知道现在的太太长得什么样。
这个事情说明其实男人是很忠诚的一种动物，
就
或者有一些男人是很忠诚的，他只喜欢这一个，他生生世世超脱不了，反复堕入到这个事情里面来，
形散而神不散。
对对对对，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明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说明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专一的人，他会让人产生误解，但是实际上
在精神上很专一，
他这种专一是真正的超越个体的专一。那关于建立亲密关系呢，他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那个连接点，比如说当两个人在讨论功利的事情以外的情感的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建立一些真正的连接点，比如说在商务场合里面，本来应该谈判的突然讲到自己小孩子教育的事情的时候，突然两个人发现是有关联的。
为什么说大家爱认老乡
啊？
他其实也是有某种隐秘经验的分享，
对，
尤其是什么小老乡
啊
啊，就一个县的
啊。
如果是说到一个镇的，或者是
一个村的，
在一个中学曾经读过书，立即两个人就非常亲近了，或者都是毕业于常青藤的，那也会产生这种亲近感。商务谈判当中，往往有些人会涉及这样的细节
啊，
就是能虏获你。对你了如指掌，其实有的是制造出来的。
对，我再次想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讲它，就是让你帮你建立免疫体系。你知道有些人可能用这种攻心术、鲁心术来做一些技巧性的安排，但是当你抛出这些之后，你会发现还是有些东西是超越这些技巧的。比如说两个人见面的时候，毫无功利的人还是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熟悉感，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可能真的是跟记忆的深处的某一些的喜欢爱有关系。这种东西呢，它超越了技巧，它还是一种无法用技巧言说的一种神秘的主义。而且他那本书里面他有个很有意思的调查，比如说有三种婚姻，一种婚姻呢是两个人一见钟情之后呢很快就结婚的，第二种呢就是本来是好朋友也没什么感觉，后来呢可能女方呢经常病啊痛啊，男方呢锲而不舍啊追啊追啊，后来觉得哎这个男也不错，借由熟悉而建立的婚姻。第三种呢是借由因为门当户对，因为没人匹配，说你们俩就挺匹配的，
各种政治经济的考虑
啊，或者甚至各种的算计之下的考虑，结婚啊。他发现呢，其实这三种呢都可能会带来长久的婚姻。不过有一个调查很有意思，就是 当人们回忆起来他对于人生的体验的时候，有过那一些一见如故，第一眼见到就觉得很兴奋的那一种体验的婚姻，会让他们觉得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婚姻是充满了神圣意味的。
嗯，
它不是世俗的婚姻的。
嗯，
而且呢，他把它引申到了一种在职场里面，比如说当两个陌生的人共同进入一个单位啊，两个怪人，但是他们两个聊得特别一见如故的时候呢，他们共同形成的一种工作合力会超越个体。
这其实是一种自我暗示。
嗯，
当你跟某个人有一种隐秘关联的时候，
嗯，
或者是在对方身上看到一种你说不出的那种亲和力的时候，
对，
你会把这个东西神圣化，或者是把它戏剧化，
嗯，
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有一个超乎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神秘的安排。
嗯，
当你这样来看问题的时候，动力就很不一样了。
嗯，不仅是如此，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两个人某种程度上，我们又借用一个物理学术语叫共鸣啊，
嗯，
或者共振。当两个东西在共振的时候呢，它能量得以了互相的增加。
嗯，
就比如说你一个频率去走在这个桥上的时候，一对士兵如果走的这个路的频率正好跟这个桥的设计频率是一样的，啪，桥会塌的嘛。
嗯，
所以说士兵行军的时候过桥一定要不能统一走嘛，对吧？所以呢，共频共振这个事情呢，会带来一个能量的剧烈的短期放大。
嗯，
这就是为什么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们想想，就很多年轻人，尤其是谈恋爱的初期的时候，两个人互相精神很共鸣的时候，恨不得一个在河北，一个在山东，每两天都能互相见一面的。这什么东西促使两个那么远的人还要见面呢？这个就是叫能量嘛。
嗯，
所以呢，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两个人在职场上有共鸣共振的时候，他所形成的合力完全超越了一加一等于二的效用，它的在创造性上面会创造非常令人觉得恐怖的事情。他举了一个贝尔实验室，两个刚刚认识的人，后来他们发明了这个现代意义上的麦克风，
嗯，
就是两个完全的怪人，结果他们碰到一起之后的震撼。怪，
这个同频共振做节目啊，
嗯，
也是嘛，那肯定是这样的嘛。
嗯，对，
比一个嘉宾跟一个主持人那个频率特别对不上的时候，这效果好不了，绝对好不了，
能量互相损耗。你以为你挺累吧，我告诉你，那
人家
更累。
对啊，当你
累死了。
对，当你觉得很苦的时候，人对方说不定更苦。这里头婚姻也是这样，同事关系也是这样，很多个都是这样，亲密关系往那个底层走，就看那个底层的代码的话，也许就是一种共振，就是一种频率的共振。
所以我后来发现共频和共振几乎是宇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了。
嗯，
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我后来发现无论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物理学等等方方面面，共鸣和共振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能量输入的一个基本法则。
我们一般讲领导力啊，
嗯，
我听过一些领导力的课程，我发现没有兴趣听下去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讲到就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和力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他都是些技巧，怎么去统治别人，怎么去驾驭别人，而没有从这种亲密关系里头来看，就上司和下属之间的这种不是简单的一个控制和命令的关系，而是形成某种看不见的协作
默契嘛，
那这就
默默的契合嘛。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物相对论。我们想和大家今天分享的话题就是，原来共振和共鸣都是我们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所有领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能量输入管道。因此，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所谓的圣人，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的频率变得非常的宽，几乎他如果能够跟所有人都形成共鸣的话，他就是一切人的仆人。好了，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次的动物相对论，下一次再见。